大家好，这里是 FM 85.1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体育新视野，我是今天的播音小五，
我是周周。一周的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和大家相聚的时间了。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现在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以时尚之名，让潮流元素在此汇聚。
街头文化、流行音乐、时尚穿搭，共同描绘出繁华的都市风光。
与月色升起之际，红色灯笼下的我们，共聚这极乐净土，感受那被烟火映照的夏日祭典。
苹果糖的甜美，如同青春的记忆，含在口中，化在心里。
黄昏时刻，推开最后一扇门，走进那未知的领域。
神秘的面纱下，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拉起彼岸之人的手，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盛宴。
樱花满地寄予我心，蝶舞纷飞祈愿相随。你听见了吗？异世界之人的呼唤。
时尚的节拍在空气中回荡，动感的音乐和独特的舞步让人沉醉其中。
科技元素在这片极乐净土中熠熠生辉，虚拟与现实的交错，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
为什么希望总与失望连着？我还在空想家。
现在进入我们的时尚资讯，带您一起探索娱乐。五哈第四季开播，五哈团成员邓超、陈赫、鹿晗、王冕、范志毅、董宝石在2024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解锁更大的旅行版图。节目中，乘坐由中国修建的澜沧号动车，五哈团启程前往老挝。在与动车工作人员交流中，节目组带领观众一同了解到，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其为沿途居民的便捷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带一路共建共享下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让人震撼。在人生地不熟的老挝，五哈团挑战用老挝话寻找酒店，全员空耳，笑料百出。而一场强强对决的舞蹈 battle 过后，邓超凭借沉浸式的舞蹈表现，成功赢得现场国际友人的掌声。蓝天下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核心传媒创始人、综艺节目五哈总监制王真宇表示，经过前三季调整，五哈团人员之间实现了一种固定结构的互怼关系，形成了良好的节目氛围。当被问及为何选择老挝作为首次国外录制地点时，他认为一个新的环境是能激发艺人本身的新鲜感和创作的。老挝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节目组在老挝录制过程中见证了中国一带一路共建共享为老挝人民带来的机遇与改变。而针对节目的创作理念，王真宇有着自己的理解，综艺本身就需要给观众提供解压放松的情绪价值。我一直认为综艺要提供的是可供回味的、有意思的、有意义的、正向的情绪价值。作为观众的我们也非常期待节目带给我们的正向放松的情绪，借助节目看到祖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真实成果，体会到深深的民族自豪感。
追风者剧中角色全员智商在线，变幻莫测的动荡时局，剑拔弩张的金融暗战，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由王一博、李沁、王阳主演的追风者正在央视播出。追风者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 讲述爱国青年魏若来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逐步得到中央银行高级顾问沈图南的赏识，并在成长过程中与沈图南妹妹中共地下党员沈静珍相知相识，共同战斗的故事。在剧集市场民国题材常见，但追风者少见的以金融视角作为创新突破口切入，剧情梳理出一条鲜为人知的金融脉络，呈现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姚晓峰导演近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找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当追风者的剧本摆在面前时，他产生了拍摄的冲动。我觉得剧本非常有趣，因为它视角独特，从金融视角切入谍战斗争，很少有人关注经济和时代的关系，而这正是我在多年的历史学习中得到的启示。金融角度是追风者的独特之处，但原作剧本的接受门槛相对较高，高门槛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能欣赏这样的电视剧，这也是姚晓峰花了6年时间才将追风者呈现给观众的原因。在制作过程中，姚晓峰和主创团队通过二度创作，采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描绘人物和事件，把所有的观剧门槛抹平，让观众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中。尽管追风者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作品以职场视角展开，开篇剧情中谍战和职场双线交织，故事讲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菜鸟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摸索前进，逐渐认清方向并确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姚晓峰相信这样的故事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故事从小人物的乱世生存出发，既有金融交锋的紧张对峙，又有时代洪流中相拥相携的默默温情，不同人物关系之间的情绪拉扯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剧体验。不少网友评价追风者是近来谍战剧中难得的正反派智商都在线的作品，正派高智商，反派大聪明，个个演技在线。
在重力失控的急速下坠中，我想起了你的名字，特别漫谈让我们聊聊心中的那部神作。嘿，你看过国内很火的写意国风动漫《白妖谱》吗？
当然看过，这部动漫是由沙罗双树原作的同名小说《白妖谱》改编而来的，目前一共有4集，共48集，写百妖，立百世，通百情，从传说故事中发掘出心理，传递真与善的情感追求。每一集我都认真观看了，你对这部动漫有什么深刻印象吗？
动漫里讲述的每一个故事我都印象深刻，树今天通过一个温馨淡薄的故事展现了亲情和陪伴的重要价值，庆忌篇则展现了对信义和承诺的坚守，一个又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传达真善美的主旨。龟狐、树精、庆忌等妖的原型来自于我国古代神话，可以说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衍生一种诉诸情感的全新解读。
没错，这部动漫里的主角团也非常有意思，灵异桃妖善恶如谜，精灵过处片甲不留，将百种妖怪树世间沧桑，他是所有妖怪的救星，也是所有妖怪的噩梦，他带着磨牙小和尚行走江湖，也是灵异桃妖。桃都灵异桃妖只治妖怪不治人，他带着小和尚磨牙一起云游四方，顺道给各路妖怪治病。磨牙的跟班狐狸滚滚加上他们的老邻居蛇妖柳公子也先后加入结伴而行，在这妖怪横行惊险重重却又让人眷念的人间大显神通，为周围的妖怪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也为这些妖怪周围的人类排忧解难。桃妖、磨牙和柳公子之间的关系不显山不露水，更多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这个小团队一起去探索解决。
确实，白妖谱私府篇在2月23日开播了。在这一集故事中，桃妖带着小和尚磨牙、小狐妖滚滚和桃都老邻居柳公子一起继续为了寻找失踪的白妖谱而云游四方，在途中遇到暗刀、百枝、风果、熟狐、风声、盹鱼6个妖怪，为妖怪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真的很想知道这一季他们又将遇到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又是如何一次次化险为夷的。
没错，我也非常期待。白妖谱这部动漫是一部国内非常罕见的大女主题材的动漫。现在国内以男性为主的动漫太多了，但是女性为主的动漫真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这部动漫现在也就显得非常珍贵。
是的，而且这部动漫还是近年来少有的 2D 动漫。要知道现在国内 2D 动漫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这也使得白妖谱这部动漫受到更多人的期待。
我觉得白妖谱令人们期待的原因可不止这两点。从艺术角度来看，白妖谱的表现形式令人印象深刻。该动画采用了浓郁的中国水墨画风，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呈现出一幅幅精美的画面。角色设计独具匠心，每个妖怪都有其独特的形象和特点，令人过目难忘。此外，动画中的音乐和声效也非常出色，为观众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没错，从故事情节来看，白妖谱以单元剧的形式展开，每个故事都围绕着一个人与妖怪之间的纠葛展开。这些故事既有深度又有温度，既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又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这些故事中，妖怪不再是单纯的恐怖存在，而是具有感情和个性的生命体，这使得观众在观看动画的同时，也能对人性和自然的关系产生深刻的思考。
最后，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白妖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作品以妖怪为载体，将中国各地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融入其中，使得年轻一代观众在欣赏动画的同时，也能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动画中的道具和场景设计也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如古建筑、服饰、器物等，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
是啊，说的没错。总的来说，《白妖谱》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和深刻寓意的国创动画作品。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还让观众在故事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白妖谱》能够继续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拉近与信仰之间的距离，解锁各种新奇体验，迷人蜡像馆，信仰触手可及。雷军1969年出生于湖北仙桃，1987年毕业于原绵阳中学。同年，雷军考上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进入大学后，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的雷军就开始选修了不少高年级的课程。仅用了2年时间，雷军修完了所有学分。武汉大学是当时国内最早一批实施学分制的大学，按照学校要求，只要修完一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甚至完成了大学毕业设计。读完大学的雷军便开始闯到计算机市场。1992年，雷军与同事合著《深入 DOS 编程》一书。在接下来的2年里，雷军涉猎广泛，写过加密软件、杀毒软件、财务软件、CAD 软件、中文系统以及各种实用小工具等，并和王全国一起做过电路板设计、焊过电路板，甚至还干过一段时间的黑客，解密各种各样的软件。2年下来，雷军和各家电脑公司老板之间都成了熟人，成了武汉电子一条街的甚有名气的人物。
2010年4月，雷军与原谷歌中国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林斌、原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原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主任刘德、原金山词霸总经理李万强、原微软中国工程院开发总监王江吉和原谷歌中国高级产品经理洪峰，六人联合创办小米科技，并于2011年8月公布其自有品牌手机小米手机。如今小米公司已有产品一代小米手机，小米 ES、 小米2、 小米 2S、 小米 2A、 红米手机、红米 Note、 小米盒子、小米3、 小米电视、小米电视2、 小米平板、小米路由器、小米移动电源、小米随身 WiFi、 米键、 等诸多数码产品及配件产品。
截至2013年8月最新一轮融资，小米估值超过了100亿美元。照此计算，小米科技将成为位列阿里、腾讯、百度之后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在如今中国硬件公司中已仅次于联想集团。
2024年3月4日，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围绕低碳和智能两大方向带来了4份建议，涉及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既从宏观上关注我国供应链绿色低碳化转型，提升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绿色竞争力，同时也聚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智能驾驶安全、先进技术与智能制造融合等产业问题。
时间总在不知不觉间从我们的指尖溜走，又到了我们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播音小五、周周，本期编导绝语，本期监制南星。
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汪苏泷、单依纯的《如果爱忘了》，祝大家周三愉快。
不去说了，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想起那些话，那些傻眼泪落下，只留